上回书说到，莫生下了床，哎，老人家，您这是何苦的呢？哎，小罗通啊，哈哈，这套瞒了别人，瞒不了我。你把脸弄点黄颜色，我可把你脑门可蹭白了。跟别人这套，跟我不要。孩儿，有啥事说啥事，心里不痛快说不痛快的。不不不，老人家，我确实有病。你呀，有三分实病，七分虚病，你心里堵心，对不对？好，既然是你老人家也明白，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安心了。就这次我死里逃生，从锁阳关回到京城搬兵求救，想不到成亲王李道宗竟然把我弄到府里，用蒙汗药酒灌醉了，把我送在翠云宫，愣说干下无耻下贱事，闹得翠云郡主也死了。为了求情免我死罪，尉迟恭也碰死在紫金门前。怎么着，这事儿就不了了之吗？我要出头，我对得起谁？为了救我，驸马秦怀玉被免旨啊，搁谁心谁不凉啊。成亲王现在活得好好的，皇上是明贬暗保，只要有陈亲王李道宗，我罗通就算不能带队出征，那我要把成亲王李道宗给鼓捣死，你去不去呢？哎，这么说吧，你要真是把成亲王李道宗给鼓捣死，我就出战。说好了，可不许反悔。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好了，程咬金呢，他一边说，心里琢磨呢，谁敢杀成亲王李道宗啊？罗通也这么想。李道宗是开国元勋，先皇李渊封他，见天不死，见地不亡，没有杀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你说你怎么把他整死了？所以罗通才僵了一军。程咬金怎么想的呢？嗨，我先应下，只要叫罗通一出头就行了，打仗不定多少年，等回来的时候啊，李道宗的寿路也就到了，也该死了，就没事了。行，就这么地吧，李道宗的事包在我身上，怎么样？行。那好，你是不是收拾收拾跟我见皇上去啊？这，哎呀，就在这阵儿，外边喊圣驾到。程咬金高兴，可把罗通吓坏了。为什么？他是装病啊，脸上啊刷点颜色。程咬金捂他脑袋，一点点蹭，手点汗蹭来蹭去，把脑门的颜色蹭掉了，露出雪白雪白的肉皮儿。所以程咬金一捅他，他闭不住气了。程咬金说，你别着急，你呀继续躺着啊，这事儿你包我身上。那不是皇上怎么来的？这都是徐继徐茂公出的主意，徐茂公给皇上出主意，你叫程咬金赶快到罗通府，随后你到那去探望，说个过来过去话，暖暖人心，人心都肉长的嘛，他也就能够领旨出征了。李世民说，这怎么能行呢？自古君不入臣府，父不入子宅，我跟罗通既是君臣又是义父子，不合适啊。哎，徐吉说，万岁啊，你别忘了，自古可有君入臣府的，成其大业的。远的不说，谁不知道周文王渭水河畔访江上，才定下大周八百年江山。刘备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才有魏蜀吴三国鼎立，他有三分天下，还成为美谈呢。您不是为了叫罗通带队出征，锁阳城解围吗？您呐，就啊辛苦辛苦吧。李世民也觉得对不起人家，说啥就啥，说宰就宰，现在说叫人走，要用人家了，那也得说个好话，就这么悄悄来了。家人呢要报信儿，皇上没让，齐齐说别别别，他怕什么？他也怕一报告罗通又逃了。就这样很快就来到书房门前，程咬金赶紧出来。哎呦，万岁， 军师，你们来得太好了，罗通病很重，你看你们进去不进去？李世民说，当然寡人要看看了，我就是过府探病来了。好好好，那里边请。就这样，启连龙低头下门前进来，几步来到了床前。李世民此时也觉得内疚，未曾说话，龙目含泪。我那罗爱卿，皇儿啊，千错万错都是寡人之错，寡人来看你了，我不该听信谗言，叫你受了委屈。皇儿，你觉得怎么样啊？罗通可不敢在这躺着，那个皇上忽的赶紧坐起来，默身下地，万岁，臣染病在床，不能陪王伴驾，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哎，爱卿何罪之有啊？你受委屈了，这次寡人到这请你任二路先锋带队出征。这罗通嘴没说新的话，李道宗不死，我是绝不带队出征。军师徐茂公陪着皇帝来看望罗通。罗通说，万岁啊，臣年迈体弱，不似当年，特别近日受些折磨，体力更不支了，不是我不领旨，而是怕贻误国事。李世民也明白是他说谎，可回想往事，自己也觉得理亏，忙说，我那罗爱卿，皇儿啊，我已经知道以前事情做的对不起将军，今后不会有这事儿了，望你看在满朝文武，看在黎民百姓的身上，还是辛苦一趟吧。徐茂公也说，罗将军啊，你看那薛礼跨海征东12年回国不久，这次又出征，被困锁阳关，还有3万军卒，有那么句话，国破家亡，国亡人何在？难道你就看着凄凉的兵马打到长安不成？身为武将者不能保国，岂不白石俸禄？撤进说，是啊，嘿嘿，要我看呐，你就来个好里好面好棉花出征吧。罗通瞪他一眼，心的话，程咬金，我就是答应你送礼，你不说吗？把成亲王鼓得死吗？好，你要不鼓得死，咱俩没完，我也不走。他勉强点点头，好吧，我就怕有负盛望。这回啊，李世民可乐了。随后请到客厅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皇帝可真是礼贤下士，在这吃顿便饭，这才把他送走，回到八宝金殿，一夜无事，次日天光发亮。罗通洗漱已毕，跨马奔午门，干嘛？金殿陪王伴驾，商量出征的事儿。罗通说，现在西凉6国兵马围困锁阳关，他们的人马10万可不止啊，还要多呀。前者我们派去3万兵被困锁阳关，这次听说只派5万不够，我看还应该增加5万将士。皇上准奏，徐茂公点头。那么什么时候把人马调齐？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得把粮草都调齐了，从4面8方运往战场，这才能出征，不然那能打胜仗吗？一切安排好了，又过了数日，明天天光放亮，5更点兵就出征了。这一天的晚上，罗通就放开嘀咕了，告诉罗章，你去看看你程爷爷，你就说我等他回信儿。罗章不懂什么事儿，颠颠颠跑去了。程爷爷，我父亲说了，明天他可要走了。啊，走了好啊，我也去啊。啊，他说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哎呀，程咬金想，这可坏了，我呀顺嘴答应说，把成亲王李道宗鼓的死，他没忘啊，那能忘吗？这个仇太大了。 哎呀，我怎么把他整死呢？杀他，皇上非怪不可。你别忘了，事情三分像，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况且李道宗确实对大唐有功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罗章啊，去，你把你们这几个小娃娃都给我叫来。您净找谁？都叫来，都叫来。哎，别忘了把秦莹叫来。哎，一会儿把孩子都凑到这儿。一说程咬金找啊，乐的都乐出鼻涕泡了，因为程咬金领他们玩啊。爷爷，领我们干什么去？骑马射箭，咱们出去。半夜三更的，说什么时候有事？不着不着不着。哎，秦莹啊，我问你，爷爷好不好？好啊。嘿，爷爷好啊。你知道我有本事吗？
知道啊。
爷爷您当初占据瓦岗寨，当成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结果黄杠。嗨，大唐江山不是您让的吗？
嘿，
对，有那么一点点儿。哎，那是我吹。不过有件事情爷爷叫你们办，你们敢不敢去？爷爷，您指到哪儿我们打到哪儿，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问你们点事儿吧。你说这次你罗叔叔被掐尖入狱，在天牢里受罪，病成这样，是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被屈含冤呢？
是啊，那你说，尉迟恭撞死在午门，死在谁手？还有翠云郡主死在谁手？
哼，不就是那个成亲王李道宗吗？
是啊，你说那些人白白死了，李道宗活的还挺硬实。你罗叔叔这口气能出吗？
公平吗？
不公平，就是不公平。秦莹啊，你觉得呢？
不公平。我知道李道宗这个人不好。
哎，那可是你太老爷，
太老爷怎么的？
有公理啊，人得讲理
啊。
另外，你罗叔叔他怎么当的先锋官？
皇上叫他去的？
不对，是我叫他去的。
您怎么叫去的？
我许下愿，把李道宗古的死给他报仇雪恨，给死去的两个人抵命，他就出征。如果不死，你罗叔叔不会任二路先锋的。刚才派罗章送信就这么回事啊。
秦莹说，是吗？那怎么办呢？
那你说李道宗该死？
该死。
那你帮个忙行不行？
你有什么法？
孩儿哎，你要听爷爷的，你需要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再这么这么办，那么那么。
哎，爷爷，行，这招啊好，我去办去。
孩儿哎，可不许漏了，听没有？
不能，没事。
哎，事后我黄老爷知道。不会的，你听我的，咱们也没杀他，也没宰他，也没见天，也没见地，怕什么呢？去去，
好了。
然后程咬金就把这帮孩子都给安排完了，唯独罗章他可没叫去。为什么呢？这里牵扯着罗通。罗章啊，在家听信儿，其他跟我走啊。这些孩子就撒出去，单表亲英。小国公跨马直接奔李道宗的府门。成亲王李道宗这个府盖的太漂亮了，里边是铁瓦银鞍殿呢。呵，大门楼前出一廊，后出一厦，13灯汉白玉台阶，两旁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装绝，平时车水马龙，今天门前罗雀，没人，大门紧闭。怎么？你还别说，这几天李道宗可老实了，就因为他嫁祸陷害罗通，出了两条人命。皇上把他免旨不算，又把他找到宫中好顿的训呢。
你挺大岁老糊涂了，你怎么干这种事儿？
我可告诉你，你给我闭门思过，你如果胆敢出来再作恶，我可保不了你。李道宗害怕，回到府以后大门紧闭， 后脚门啊开着，家人买点菜出出进进，告诉你们谁也不许出去啊。特别这两天呢，街上兵将穿梭不断，因为在调兵准备有西征，他真怕罗通那些相好的弟兄们不定哪位到府里来把他掏出去咔嚓一杀。虽然皇上保他，老主也保他，那要是死了那也没办法，他不敢动。秦英一看没人，下了马，缰绳一扔，腾腾腾上台阶，开门开门，咣咣咣一喊，这些个把门的悄悄的从门缝往这外一望，是秦英。开门，太老爷，是我。有人赶紧给李道宗送信，李道宗时间不大出来了，心惊肉跳，谁？是小国公秦英。把门缝一看，真是他。他一想，就一个小孩，正好我打听打听外边消息。开门，哗啦门一开，秦英迈步就进来，咣当嘎楞，门栓上上。秦英一转身，太老爷，我这有礼了。秦英啊，孩子，你干嘛来了？深更半夜的。太老爷，大事不好，我给你送信来了。那快走走走走。说着拉他来到了书房，快坐下坐下，来来，给倒点水，弄点吃的。不不不用，太老爷，上次那事儿我错了，都是程咬金出的坏主意，叫我和程通到天牢呢，把您给打了。回去之后，我娘生气了，说我不对，还罚我跪了呢，跪一炷香的功夫，我给您赔礼道歉。李道宗这事儿没有什么亲人呢，一看，哎呀，挺受感动，哎，算了算了，你是个孩子啊，不怪你不怪你。娃娃，刚才说给我送信儿，送什么信儿？太老爷，大事不好，我呀刚才听说的，那个罗通没死。我知道，不但没死，还挂了先锋官了。当先锋官他说什么，必须用你的人头系先锋旗，没有你的人脑袋他就不出征。黄老爷，现在前敌战事很紧，眼看着我的舅舅李治被困在锁阳关，现在我黄老爷顶着呢，他又顶不住啊，非把你交出来不可，还不得叫那个罗通给杀了，你赶快藏起来，听说今天晚上要搜府到家来呢。即使是我黄老爷皇上不答应，他手下那帮将官也要来。李道宗吓得颜色更变，暗暗咬牙，罗通啊，没把你治死，你要整死我。只要我李道宗得手，我非把你们老罗家灭了不可。眼下怎么办？孩子，我谢谢你，你要这次能救了本王，孩儿哎，你放心，将来有什么事儿，我都帮你。是啊，你快走，你在这不行。是啊，这府里头一冲进来就这么大地方，还不收着吗？那你走啊。那我上哪呀？我有个地方，你藏起来，今天晚上藏一宿，明天五更天一点兵，大队出征。那边一出征，一打仗，打仗好几年，回来还不定怎么事呢。那罗通啊，就许站起在沙场就没有事了。好，孩子，我往哪儿躲？你跟我走吧。我跟家里人说一声。对，告诉家里一声。他赶紧叫过两个家人。外边风声很紧，我跟秦英到外边躲避一时，明天就回来。家人不放心，老王爷，您准备上哪儿啊？上哪儿？秦英啊，咱们上哪儿？我跟您说，我每天出城玩，在城外那块有破庙，破庙那里没人，点兵也路过不了那，大兵不从那通过，您在庙里头住一宿，明天你就可以回来。好好好，那我就到城外的破庙里去了。我们跟您去吧。不行不行不行，不用跟着。秦英说，要不就一块儿走。不要跟着，你们好好保护宅院，保护王府。就这样，他换上青衣小帽，有人给牵出马来，从后门走了。秦英 派人从前边把战马也牵到后门，俩人上了马，打马如飞出西城，很快来到西门外，往前走出多没有，也就三四里地，眼前是一座破庙，这座庙早就坍塌了，门前呢有一口钟，这钟啊是在钟楼里呢，因为那架子一坏，钟就掉下来了，有人就给搬到这儿了，小孩平时呢就围着这来回跑，这钟多高呢，有一米多高，也有一篓多粗，他一看这块挺好，哎，太老爷您呢就躲到钟里，这有好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您在那里的眯会一觉，天亮了我就把钟周开送您走。这是铁铸的钟，能周得动吗？周不动我们找几个人呗。啊，不不不，我还是在庙里躲一躲。哎呀，我的太老爷，你看那破庙都是要饭花子住的地方，到晚上他们都来了，一看您这老头胖胖乎乎的，穿得利利索索的，还不给你发个溜净啊，你可身旁没人呐。那也好，那怎么办，等我找找。这孩子愿意学吗，在远处有几间房子，房子门外啊聚了几个人，在那挑着灯干嘛呢，耍钱呢，灯光不太亮，昏昏暗暗，不过这几人叽叽嘎嘎挺热闹。秦英就过来，哎哎哎，你们去干什么呢，哟，小公子有事吗，帮个忙行不行啊，看这有口钟，你们帮着我给他周开行吗，周那干嘛呀，把我太老爷送到里边，叫他在里边坐着。哎呦，干嘛大伙人跑那里坐呀，你不明白，我太老爷许个愿，他又怕光又怕风，只有在钟里坐着才能免灾，你看怎么样。啊，那好吧，哎，老头啊你上这里啊，哦，是是，那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几人过来，一二三呼隆，把这钟可就翻个个，然后叫李道宗进去。李道宗这阵早就掉价了，就像狗一样哈腰跪着爬到里边，他往里边一坐，还别说递了草挺后喧喧腾腾的，哎，还算舒服。坐好了，太老爷我扣钟了啊，咣咣当扣下了。李道宗不放心，紧嘱咐，秦英啊早点放我出来，您放心，队伍一走我就把您接回去。哎，秦英这才一转身，来呀，都给我出来呀，十三家小国公要为罗通报仇，再演出一段罗通锁阳关解围，下回接着说。